我先回答问题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很多人问很多不同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全部的回答，我只能就其中的一部分。有人问到的是经文的问题，有人问到的是神学的问题，有人问到马太福音第八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都提到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记得吗？马太福音的描述里面，耶稣一上了岸，被鬼附的住在坟墓堆里的有几个人？两个人。路加福音有几个人？一个人。这种问题呢，最容易被发现也最容易被挑剔，但是问这种问题呢，你都假设写福音书的人都没脑子，他连一跟二都搞不清楚。不是应该是这样啊，同一个事件被不同的人看和听，会因着那个人他注意的那个部分，会进入他的印象，会成为他的记忆，这个是很正常的。你们如果在法庭里面开庭，要请证人，证人会就他自己所亲身经验的那部分，做出他的证词。有很多的证词都不相同，但是不抵触，听懂了？圣经也是这样。那到底有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两个人。那一个人是谁？两个人里面的一个。那为什么他看到两个他只记一个呢？因为他就对其中一个特别注意。你去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特别记载那个人后来他跟随了主，然后他跟耶稣说我要跟着你，耶稣叫他回家，记得吗？可是马太福音都没有提，只提了那两只从两个人出来的鬼进到了一群猪的身上，猪就跳到海里面去，记得吗？有没有冲突？你读圣经要学会，就是不要把没有冲突的地方把它对立起来。这是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那圣经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这个不要着急啊。那你只要慢慢的读，静下心来读啊，不要用一个好像你一看就知道基督教问题在哪里啊！我知道你看得到，你看到的人家早就看到了，不会等你来看啊！2000年不会一群笨蛋等着你这颗东方之星兴起，告诉我们基督教的盼望在哪里啊？重点不在这里，重点要慢慢的啊，把自己放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读圣经啊。有一种习惯啊，这个我要提醒你，我们被这个世界训练成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读，我们看资料，我们听专业，我们养成一个要随时提高警觉，要去批判它，就是要看到它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就可以就它的问题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是不是？这个训练本身呢，适用在不同的专业啊。可是我要提醒你，读圣经啊，跟读人是一样的啊。读人跟读书呢，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娶一个妻子，或者是嫁一个丈夫，然后每天来什么？你这个有问题，你那个有问题，最后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看错了嘛？ 你为什么要娶她，为什么要嫁她？你娶她嫁她来，不是来挑剔她，然后让她变好，对不对？所以你还没有完全理解她，理解需不需要时间？理解一个人，理解一本书，理解一个事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需要经过非常深的反省。所以今天呢，我先跟你们介绍两本书啊。这本书的中文的书是《勇气和谦卑》啊。这本书叫《齐克果》啊。我想你们喜欢阅读的人一定知道这个人啊，丹麦的国宝，19世纪，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文学家啊。他写过很多的书，非基督教的出版社，台湾的也出过很多他的著作，但是那些讲神学的我不大读啊，那些讲哲学的我是根本不读啊，但是讲圣经的我会仔细的读。其实他的东西讲到圣经，讲到基督教自己的信仰啊，非常的深刻。你们对北欧可能不甚了解啊，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这四个小国，你头脑要清醒一下啊。那四个国家的基督教的能耐哈，是超过你们现在想的还要再加几倍。芬兰一个小国，你们知道诺基亚而已，对不对？诺基亚，你们还知道什么？你还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告诉你，芬兰最了不起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就是路德宗的基督教信仰，非常了不起。他培养了非常多属上帝的人才。这个国家基督教是他的国教，丹麦也是一样啊。19世纪齐克果是丹麦的国宝，一直到今天，就好像马丁路德是德国的国宝。我们来讲一个国家的强盛啊，就是需要这种国宝。你觉得台湾的国宝在哪里？你们不要以为钱多啊，台湾的钱其实如果你放到世界的舞台上，根本连个蚂蚁，连个花生都比不上。只是我们觉得我们钱蛮多的。那讲别的就更难讲了啊，我不要举太多的例子啊。台湾到目前为止，所谓台湾出生的拿到诺贝尔奖的有多少？一共三个。现在有一个不觉得他跟台湾有关系，那个叫杨振宁，有没有？还有一位李政道，还有呢李远哲，三位都是科学，对不对？我鼓励你啊，你要把你的眼光再放大一点。你们知道哈佛大学物理系有几个物理学拿诺贝尔奖的？一个系40个。你听懂我要表达什么吗？眼睛要看得很大啊，才会知道自己不是那么的了不起。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诺贝尔奖科学是大家都知道，但诺贝尔还有几个奖啊，你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和平奖，有没有？第二个是经济奖，因为这个都是属于非所谓物理科学方面的。第三个你要特别注意，叫做文学奖。台湾华人中文书写的文学家有没有人拿过诺贝尔奖？谁？高行健，知道吗？高行健是谁？你自己慢慢去想啊。但是他拿诺贝尔奖，他人在哪里？法国。其实他真正他的著作成熟，不是在他祖国，是在法国。所以我期待了，就是我们真正一块好的土地，好的国家， 要培养好的人才。你知道文学要能够登上这样的一个殿台啊，你真的是需要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各方面的一种内涵，把这样的一个人培养出这样的一种深刻的眼光，那种体恤人、体恤这个世界的那种眼光，把它写到他的作品里面，被所谓世界的文学来欣赏。你们不要以为啊，像西班牙啊，像葡萄牙都拿过诺贝尔的文学奖。文学奖得奖绝对不是以英文得奖哦，它是以它原来写作的原来的母语得奖的，这个是很重要观察的一个指标。哎，同样的啊，齐克果这样的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但是诺贝尔没有神学奖啊，诺贝尔没有哲学奖啊。这个人的书写到神学这本书啊，他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打动我的，就是自我的反省，特别是信仰，特别是他的教会生活，是他的牧师、他的同工、他的国家、他的社会、他的制度，他都从基督教这个角度先骂自己。你先要把自己看得很清晰，自己的软弱在哪里，你才不会像圣经讲的，自己眼中有良木，却看到别人眼中有刺。耶稣说，先把良木拿走，才能看得清楚，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良木的同时，我也看到别人有刺。你猜猜看，你看到的刺是真的还假的？圣经说，这个时候你是看不清楚的。请问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刺在哪里？看不看得到？看得到，到处都是刺。我们小时候啊，你到处都是敌人，有没有？小心匪谍就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就什么都是，你看清楚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所以那你怎么看清楚？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问题啊。你不要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少啊，基督教有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啊，他这里面譬如说他讲到这个读圣经啊，他说读圣经啊，有的人为了读圣经能够读懂，一面读圣经一面查字典，有没有？然后一面翻神学的书，一面查这个注释书啊，这样没什么不好，但是这样弄完了，你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读圣经。那有的人读圣经是什么都不要，就是圣灵在我身上啊，那你读出来的，你猜是不是圣灵的意思？也不知道。所以认识神本身是一个需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培养的一种能力啊。我觉得这本书会让我们学会看自己，它有非常优美的路德宗的神学的那个精髓啊。你们大概不知道我讲路德宗是什么意思啊，路德宗就是信义会啊。信义会是什么呢？信义会，台湾的信义会已经不像路德宗了，这是我很负责的讲，因为最精彩的路德的神学很优美的地方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了。我们的康牧师很有这个特质啊，你仔细地听他讲到第二本是叫做第二本我要给你介绍的是这个叫 Free of Charge,Giving and Forgiving in a Culture Stripped of Grace。 这本书啊，真是很打动我的心啊。这个作者我要特别推荐给你们，这个作者一般人不大了解啊。他在2000年被选为20世纪 最具有影响力的四位神学家其中一个，你大概不知道。那这个人呢是南斯拉夫人，他娶了一个美国的太太，他现在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任教，他是系统神学的博士，他的太太是新约的教授。这夫妻档啊，非常怎么讲，印象深刻。这个人呢、大概年纪比我大几岁，看他的书啊，心里面真的都每一页都会跳。你记得这个人 Miroslav 啊，他是他的 first name， 他的 last name 叫 Fulf， 这个慢慢去念啊。这个南斯拉夫，他曾经在南斯拉夫的军营里面有一段时间过一个像集中营的生活，那个时候南斯拉夫还是在共产党的主权之下。这个人呢、他进去的时候，那个军营他同一个大的寝室有40个一起当兵的，他是阶级最小的，其他39个都是间谍，39个间谍跟他一起住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侦探他的一言一行，做出所有的记录送到上面去。原因是他娶了一个美国太太，花39个人对付你一个人。然后呢，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林恩派的牧师，在南斯拉夫，他就是精神啊受到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你知道，你发现每一个人都在什么，都在找你的把柄，然后记录你。有一次他的长官叫他去说，你要不要承认你是美国 CIA 派来的？他说为什么，我不是。然后呢，他身边呢、就给他看这么高一摞的言行记录，就是那39位哈，每天写报告。你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啊，有一天他离开了南斯拉夫，他到了美国，这个人非常的博学、聪明，而且爱主的心啊是非常的纯正。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知道，如果你有机会出来，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知道六四民运人士一出到美国做什么？这本书啊，真是看了，他一共写了3本书啊，都非常的动容。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特别需要这一类的，你知道，用信仰来剖析你每一种思维、每一个经历到的环境。他最后的结论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什么？要饶恕。你知道，他生长在一个最容易，他只要一想起他的过去，最容易起来的一种情绪是什么？愤怒、仇恨，这个是拿不掉的。最后他把它拿掉了，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真的把它拿掉了。我告诉你，他在这里面啊，这个就是我要有深度啊，就是要培养这种人。他说什么叫 rich man， 有钱的人，在台湾现在很多，对不对？什么叫有钱人？他说他有钱的定义是一种态度，这个就神学家在讲了啊，你听听看啊。他说他的态度是，他总是觉得，英文叫 not enough。他说在性这件事上有很多富有的人 not enough， 就是买，不停的买，想办法。在任何一个层面，他说什么叫富有的人，他说其实 not enough， 所以他一直要去得，他就越来越多。其实这种呢不是富足的人，富足的人他的英文叫 more than enough，他可能有的东西很少，但是他觉得什么 比他想要的还要多了。其实这一节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我们就是以为我们有的东西是什么 ？Not enough。所以你要能给哈，你先要觉得你什么？你够，而且你多，是不是这样？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读起来是非常深刻。这个当然它的中文翻译啊，没有啊，这个我自己把它 block 起来啊。他说一个有钱的人啊，他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三种态度啊。他说他对过去的态度，英文有一个字叫 gratitude， 他是纯感恩。你如果在集中营待过，你要用你集中营的记忆孕育出一种生命的态度叫感恩，你试试看。我们这里养不出这种人，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什么，慢慢去想啊。第二个，一个有富足的人，他住在当下的态度叫 contentment， 他很满足，他不觉得有缺憾，人家有的他没有，他觉得 content。 这个是只有信仰才有办法培养出这种那么优美的生命啊。他说一个富足的人看未来啊，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trust， 信赖一个上帝，在他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路上，他知道他的神将来会供应他。你不觉得将来神会供应你，你现在就不会给，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如果给了，将来就没有了。这个是赌一个神有没有将来。你没有信仰，没有几百年信仰的这个沉淀，或者是慢慢的酝酿啊，不容易培养出这种生命。但是这种生命一旦被培养出来，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舍不得给，舍不得给只是一个结论，不是原因啊，要慢慢去找。所以这个作者呢，就给我们打开一条很清晰的路啊。如果你们去查网路啊，网路美国有一个杂志，网路的杂志，基督教叫 Christian Century， 就是基督教的世代啊。那么这 Christian Century 啊，它里面都有，大概它每一篇信息大概是两三页，比较短啊，里面都是名家啊，他就是每一期几乎啊，通通都在写的一位作者啊，叫 Miroslav Volf， 这个人非常的怎么讲，有容量啊，这个神学要有容量，但是要精准。这个是真的是很了不起啊。那我们呢，我们通常不大想这种事啊，这个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可以开始想啊。敬拜神赞美神是世世代代的事情，你带出来的敬拜赞美和信仰可以决定三五百年的基业，这才叫什么巨人，是不是？你不是在这里争三五年，争三五天，争一次敬拜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你必须要真的是这样的敬拜，你不在了以后还有多久啊？我这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思维啊。信仰是好，最后我再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啊。有人问我对犹太教、对天主教、对东正教的看法，他们是敌教还是友教？听懂了吗？好问题。我告诉你啊，我非常的怀着戒慎恐惧的心去认识这其他跟圣经、跟耶和华有关的 信仰的传统。因为我自己啊，亲身的就是读过其中一些所谓天主教啊，所谓犹太教、东正教，我要提醒你，这里面藏了非常多非常多上帝的宝，只是因为我们文化政治的原因。你知道东正教的大本营在哪里？ Moscow 苏俄，所谓俄罗斯。你对俄罗斯了解多少？我告诉你，东正教真的是很精彩，但是我每一个精彩的里面当然都有一些渣滓，对不对？基督教也有，新教也有，天主教也有，但是我们的记忆里面总记得别人的什么渣滓，记得自己的精髓，对不对？别人记忆我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你记得这些传承里面都有属上帝而且是很精彩的人。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看一些书啊，你知道在国外啊，西方就是有很多那个你知道有一些学会或者是一些机构，他们会设立奖学金，会鼓励每一年，譬如说在基督教或者是在什么出版里面有设立一个奖项，有没有啊？今年是优等奖啊，或者是杰作。你们大概没有注意啊，美国有一个犹太人学会啊 ，Jewish Society。这个 Jewish Society 他们每一年要选书，他们选书里面有一个奖项，包含也有儿童文学。奖项里面有一项叫做Christian Jewish Relation 啊，就是基督教和犹太之间的关系。那个每一年得奖的那个作品啊，我都会去买，很深刻。你不要觉得犹太教的人呢，他们就是不信耶稣嘛，去死啦！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该死的是谁还不晓得。他们在反省，反省什么？比如说我其中有一年啊，有一个得奖的是一个姐妹，是一个犹太人的姐妹，她研究的是旧约啊，她在芝加哥教书。那个书给我印象太深刻，那本书就是写旧约里面的女性啊。她一开始的 introduction 里面就是写，她说读好圣经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个叫 slow， 慢一点啊。第二个叫什么 slower， 再慢一点。第三个叫 slower， 再慢一点。他说圣经因为我们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读懂过，所以我鼓励你啊，不要去学什么速读，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阅读习惯。请问你速读，你一天把它读一遍哈，然后呢明天再来一遍，然后呢，不要迷信这种东西。真正你需要的是读进去，对不对？把它当作食物吃了，有没有速吃？有没有每天速吃？一天把什么一个礼拜的东西把它吃掉，你吃吃看。没有办法啊，要培养自己说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所以要去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有很多作品啊，特别是在我读旧约的时候很深刻啊。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但是他们信耶和华神。你说这些人将来的救恩在哪里？等一下嘛，你不要这么着急好不好？你先搞搞清楚他怎么理解救恩。他是犹太人，他读旧约，他为什么这样子去读？你旧约不一定读得比他好，对不对？不行，这种没有耶稣的人怎么读旧约也是读不懂。你读懂了，你读懂的方式就是把耶稣基督塞到旧约每一句话里面， 那个就是你读懂的方式啊，其实也蛮粗糙的。我要鼓励你啊，真正一个属上帝的人，容量是很大的。请问你，上帝造天地万物，上帝造了这么多的种族，从一本造出万有，叫众人寻求他，这是上帝。你呢？我这一支血脉是纯正的，听懂了吗？这个就是开始不像基督徒的该讲的话。那我也没有暗示说，所以我要跟别人什么混杂同居，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样的地方，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好，我们今天来看24章啊，这段圣经是主要是在13节到35节。如果你们印象有的话，叫做以马忤斯，记得吗？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先有妇女到坟墓去看，结果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但是看到坟墓的门滚开了，结果就发生了有两个天使向这一群妇女显现，说你们怎么在活人之中啊？对不起，你们怎么在死人之中寻找活人？然后他们就把看到的回去告诉了使徒。可是使徒在11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什么胡言，就不相信。12节，使徒里面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啊，这是一段。然后就进入以马忤斯，有两个门徒那一天离开耶路撒冷，可能他们住在以马忤斯啊。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经啊，你们可以注意啊，我们这几次的这个主日学，有一个姐妹啊，她在代祷事项里面写说，她上了这些课，她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终于知道何长老是怎么读圣经的了。你发现了没有？还没有啊。你们可以发现，我要读圣经，我从来不会先读那个要读的圣经，对不对？我总是鼓励你先从旁边开始读啊。这一段经文它有一个韵律，这个韵律展现在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12节，第二个段落13节到35节，第三个段落是36节到49节。这三个段落所谓韵律是什么？或者你听音乐啊，音乐有个主旋律，有没有？主旋律会让你记得这整个的乐曲，而且主旋律可以把你整个对这个乐章的感觉把它聚焦浓缩，让你容易记忆，让你容易感觉，从主旋律开始再去发展到其他很精细的旋律，成为你听音乐的一种享受啊。啊，这里讲到了韵律，譬如说24章的第4节，第3节开始，他们进去了以后没有看见主耶稣的身体，对不对？但是他们看到了坟墓的门被滚开了。当看到这两个现象，第4节，正在猜疑之间，中文没有翻的是一个受词，正在猜疑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事呢？石头滚开，身体不见了。所以开头这一段是猜疑他们所看见和没有看见的事。可是到了后来第12节，彼得对这个事情心里猜疑了以后，他就自己再去看，看了以后确实只剩下细麻布的衣服放在那里，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心里怎么样？稀奇所成的事，从猜疑到什么？稀奇。请问你整个观察到的现象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石头滚开了没有？身体不见了，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啊？然后我们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如果我们从十五节，这两个以马忤师的往路上走的门徒正在路上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你注意看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原文是认不出他，啊，迷糊，认不出他。可是这段经文继续往后发展，他们来到了以马忤师，他们日头平息了。那两个门徒要把耶稣基督留下来。三十节，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前面的眼睛是什么？迷糊，这里的眼睛是明亮，然后这才认出他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是已经两个段落有一个节奏，这个节奏在开始的时候是疑惑，认不出，迷惑，到了后来是开了，认出他来。第三个段落，我们从第三十六节到四十九节啊，我们先看三十八节，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啊。第三十七节，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又来了。所以我要告诉你啊，其实看神迹是看一次是不过瘾的啊。不过瘾的意思是我的描述，其实人要相信神，这中间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上帝花了四十天不厌其烦的向这十二个使徒要传这个福音到地极的这十二个人，不厌其烦反复的向他们显现，因为他知道他们信心小还是大。你信心大还是小？上帝知不知道你信心小？那常常鼓励你来上主日学，结果你呢？要常来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嘛。啊，要经常的聚会，你才进入个程序，能够把前面的疑惑解掉了，你后面又来一个疑惑还需要解掉。可是这个事情继续的发展，耶稣基督到了四十四节啊，他就说我就是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感谢主啊，从愁烦心里起疑念到后面明白圣经，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好，我把这三个段落指出来，它有一个韵律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开始是这样，结果是那样，好像开始制造了一个问题，后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消化了啊。那么这个怎么样？这是培养我们读圣经的厚度啊。读圣经不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就是啊，这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嘛？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意思嘛？我告诉你什么意思，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了解一件事情，有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一个足够的厚度，你才够正确的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个框架里面去认识它。我举个例子啊，我很喜欢讲的啊，我问你认识你这个人是现在，还是要从你过去到现在？你的过去跟对现在你这个样子有没有影响？影响大还是小？你知道为什么父母在关键的时刻他可以毫无犹豫的接纳自己的孩子，不管他做了什么？因为他的身上有你全部的过去。主耶稣基督因为知道我们受造开始 就完全的知道我们。你告诉我，把自己交给当下比较靠得住，还是交给完全？你知道，如果交给当下，你现在做错了，你就是错了嘛。然后呢，做错了就承认错，然后接受什么处罚？好了，然后呢？然后我受伤了。我告诉你，处罚不是那么简单，罚人的跟被罚的都要陷入一种，如果你的厚度不够啊，你连怎么罚你都会罚出毛病来。如果你的厚度不够啊，你连怎么去接受处罚你都会造成一些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后果。所以呢，这个书啊，这个书的作者啊 Dr. Wolf， 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啊 The End of the Memory， 他说啊，人的记忆有一个目标的，这个 end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结束了，结束什么？结束你不该有的回忆。他说最难的不是你记起来什么，最难的是你要正确的把你的记忆放在你的身上，让你这个人活下去。是这样的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厚度来聊。你说这个厚度是什么？就是这整个的神，他钉十字架以后复活显现，请问你，他整个的主旋律是什么？是要让你明白还是不明白？是要让你解惑还是让你更疑惑？啊，这个方向很清楚，对不对？如果你有了这个清楚的方向，我不知道你对上帝认识到什么程度，但是你的路一定是往比较不认识更认识。所以下面就是门徒从不认识复活的耶稣到认出他来的这个叙事，记载在13节到35节。我要提出这个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强调小组讨论，有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来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集思广益，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然后真理就浮出来了，世界就改变了，去你的！我要告诉你啊，14节，你们读圣经，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请问你，这一切事消息准确不准确？准确。谈论，然后不止他们两个谈论的，边走边谈。请问你，谈论谈论出结果没有？他们有没有比较不疑惑？没有。没有，所以耶稣基督要来什么？靠近他们。耶稣基督是让我们认识真理，认识属神的真理那个关键性的一步。你继续的讨论没什么坏，但是不一定有绝对正面的意义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来靠近他们，靠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16节，耶稣靠近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眼睛什么迷糊了。我觉得基督徒最可怜就是神在你旁边，你什么认不出他来，然后还说感谢赞美主。赞美谁啊？你连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还在那边大声的叫嚣。但是主耶稣没有被认出来，我是主耶稣，我心里蛮挫折的，对不对？跟你们搞了3年多，死也死了，活也活了，现在还什么低声下气跑到你旁边，哎，你们在讨论什么？你得到答案，你谁啊？这就是福音啊，福音就是屈就卑微的人，上帝愿意做，他一直在做。然后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17节，不认没关系，耶稣继续和他们什么说话。感谢主啊，上帝问我们问题，上帝激发我们对他的思维，激发我们对他的热切。 这个是上帝激发出来的，所以才会有后面三十二节，他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什么火热的。很多人说你看一读圣经就火热，你读圣经火不火热？读圣经是个必要条件，讨论圣经是个必要条件，但是能够让这些必要条件产生原来上帝要的结果，要耶稣基督自己什么介入在我们这些世界里面，他要激发我们，他要提醒我们，他要对我们说话。因此下面就会有在二十七节，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了一些话以后，二十五节，耶稣基督发现他们真的是什么无知的人呐、啊！你们信，但是信得太钝了啊！我觉得迟还不够描述，钝啊是比较像我们的样子，对不对？像我啊、我最不喜欢人家问耶稣，你圣经读几遍？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回答，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猜他想得到什么答案？哎，我又不能刺激他，对不对？但又不能让他小看我们，对不对？要怎么回答？我告诉你啊，我想了三十几年，想出一个答案给你们做参考。我该看的我都看了，啊，应该不会刺激到他们，对不对？他如果再问的话，我就说该看的我还在看。不要把自己引导到一个不正常的地方去理解神。耶稣基督知道他们不能够掌握，即使这个时候他复活了显现了，还是不能掌握。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该的吗？英文叫 necessary， 这件事非发生不可，非这么成就不可。前面是二十一节，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可是这个要赎以色列的有一个必须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很不容易理解，不是你不容易理解，是主耶稣知道你不容易理解，主耶稣知道所有的人都不容易理解，但是他又一定要这样让你理解，那怎么办呢？ Necessary， No escape， 你没有办法找到第二条路。很多人就把圣经就合起来，这没有道理嘛，你不要那么聪明。两千年前他就说这是一个不容易让有道理的人觉得有道理的事，对不对？所以他才要什么显现，和你说话，与你同行，明知道你无知，明知道你迟钝。来来来，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章一章的我讲给你听，你有没有耐心听？没有，因为你只把你的问题抓住了以后，凡是跟你的问题不合的通通不要听。你是不是这样的个性？其实人很浅，对不对？你锁住了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以外的知识通通被什么拒绝。特别是弟兄啊，我觉得弟兄比较容易有这种倾向。弟兄啊常常觉得自己问很聪明的问题，我承认，但是弟兄啊常常就被聪明的问题卡住，他就这个问题不解决之前，我们先不要谈别的，有没有？你要小心啊，这不是认识神的一个态度。下面说真正的荣耀是要借着基督这样的方式才出的来了，所以就给他们讲解。请问你讲解明白了没有？二十七节耶稣自己讲圣经，你觉得他讲得清楚还是不清楚？明白不明白？圣经讲明白，请问你耶稣觉得他讲明白了，结果门徒听明白了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面要费力卖力的演出啊，你猜你们明白不明白？
明白。
我心里有数啊，我要告诉你这个差距啊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我讲清楚了，很多人你觉得你没听清楚，对不对？还没关系，故事还没有完。所以他们继续的往前行，耶稣好像要离开他们，他们就把他留下来。所以渴慕真理的人啊，你虽然不清楚，但是不要放弃自己的不清楚，因为整个的韵律节奏是从不清楚进到什么更清楚。那个关键的一个枢纽开关是主耶稣要把他们的眼睛打开，要把他们的心窍打开。只有在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心窍才会被打开。最后他们进到一起用餐，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眼睛明亮了。眼睛明亮这个字是个被动式啊，意思就是说眼睛原来是不亮的，是没有打开的，现在被人打开了。这个人是谁呢？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耶稣自己，对不对？第二个可能就是神的话把他的眼睛打开了。总而言之，就是人的眼睛是被打开的。保罗就是扫罗，他在大马色遇见光的时候眼睛什么瞎了，看不见，三天以后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眼睛有鳞片，好像鳞片掉下来，他就什么看见了，他就看见了，被打开。是亚拿尼亚，神界的亚拿尼亚把他的眼睛打开，打开了以后他才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以前不大懂啊，以前都觉得自己很能干啊，自己用功，自己努力，我该知道的我总会知道，如果我都不能知道，别人大概也差不多差不多啊。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啊。好，可是这里面你读完了，你会发现其中你不能否认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为什么可以就是有这么神奇的一个转变呢？我先讲到转变之后啊，三十一节，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认出他来第一个结果是什么？谁不见了？你不觉得这个有一点，这个英文叫 irony 啊，就是说这很讽刺啊。哎，他在旁边跟着他们搞一下午的时候，眼睛什么没看见，结果眼睛一看见他是谁的时候，哎，他走了，他不在了，他不让你看见他了，这什么意思呢？请问你真正看见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不在你眼前？这么重要的神学问题你都不想啊？你们猜猜看啊，信一个复活的主应该让你看见还是看不见？我再问一遍啊，如果你相信的是一个复活升天的主，他应该在你的眼前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二十四章第五节，那两个天使已经把这个答案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你注意看第六节啊，什么？他不在这里了，为什么？复活了。 He's not here， 不在这里了。可是我们呢，想尽办法什么？唱诗祷告，大声呼求，想尽办法把他从天上什么拖到这里，不要动，我在哪里你就跟着我。上帝与我们同在，被我们用这种很粗野的方式啊，把他想要锁在或者是监禁在一个我们需要他的环境里面。真正的主，复活的主，他就是不在。可是因为他不在，并不妨碍你真正的认识他，因为你认识的是一个复活的主。其实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常常不是这么理解。感谢主啊，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先要怎么样？升天。 请问你那十二个使徒在五旬节起来讲道的时候，主已经复活了，有没有说服力？如果是我的话，耶稣你还是来一下吧，来一下，在旁边啊，你就给他们看就好，你不要说话，我来说，是不是比较有说服力？不是，复活的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两个是一个真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表达啊。那我刚刚回来讲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找到这个主旋律，发生了这么奇妙的转变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大家都说跟三十节坐席吃圣餐有关系，对不对？很多人说这两个人跟主耶稣在以马忤斯那个晚上吃饭，那一餐饭让他们想起了什么？三天前耶稣挂十字架之前，不是最后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吗？一看到他拿起饼来，就是什么，那个回忆就回来了，就知道那个是主。这个是有一点说服力啊，但是不完全有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门徒不是使徒，所以这两个门徒并没有参加三天前最后的晚餐，所以他们的 memory 里面没有耶稣的这个举止动作和他的注解，所以那个应该不会勾起他们对主耶稣是主的那种回忆。那所以这个关键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眼睛被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假设啊，我有两个方向帮助你们认识。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一餐饭其实是一个犹太人很正常的饭。犹太人请吃饭或者在家里吃饭，在当时候一世纪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做家长的，做主人的，吃饭的时候都做好了，他就拿起饼来，然后呢祝谢，他自己要祷告，他祷告呢就叫一种祝谢的祷告。我在这里讲，他可能是献上感恩，可能是称颂，可能是祝福，然后祷告完了，在座的人啊，他就把面包分给在座的人，然后在座的人要等主人享用第一块饼，其他的人才开始用。当他祝谢完了，在座其他的人就一起说什么？阿们。这个就是当时候这个吃饭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一餐饭并不需要非常特别啊。这是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就是说，如果这一件事情，就是吃饭这件事情跟最后的晚餐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深刻的关联，就是对这两个人来讲的话，那他们转变的关键我觉得是在祝谢。祝谢是一种祷告，祝谢这个祷告呢，可能你没有注意啊。我们来看22章，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路加福音22章，他在17节，他接过杯来祝谢了，有没有？他祝谢了以后，圣经下面说他开始说话了，对不对？对不对？那祝谢了说后面这些话是祷告，是不是祷告？是不是祝谢的祷告？是还是不是啊？我们再看19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然后呢说，请问你，他的话是说给他们听的，还是也是说给上帝听的，说给自己听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什么？祝谢的祷告，祷告词哦，你不要低估它。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这里没有写祝谢，但是多了两个字叫照样，照什么样？照前面两次祝谢的样。所以每一次的祝谢基本上是有一个祷告的内容。这个让我们很稀奇的是，耶稣基督在上一次晚餐的祝谢祷告里面，你知道我们祝谢祷告什么？ 感谢主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饮食，加上祝福洁净，让我们得力量得健康，继续的为主而活。哦，是不是这样啊？耶稣基督祝谢的时候，你看他在祝谢什么？这个你读了你会发现，这是祝谢吗？你们把这个拿去大家分，这个是什么？我的身体，拿去分。你听得出来他是祝谢吗？然后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这是我的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你注意到他的祝谢的重点在哪里？对象是谁？你们。祝谢是要用他自己的生命传达出一个信息，现在我做的我说的都是什么？希望让将来的你们做的说的事情。你觉得这个祷告是不是很好？我如今怎么做，我如今怎么说，我求主将来也让你们怎么做，也让你们怎么说。请问你，让我们怎么做，让我们怎么说，都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有个前提，我们要认识他，对不对？所以回到24章，他们30节坐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认出他来。感谢主啊，我自己一个揣测，他们的眼睛明亮认出他，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祝谢。所以你不要觉得啊，没祷告祝谢没有用啊。我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你们来参加这个课嘛，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所有人的名字，我祷告求主让你们更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更认识他做的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更乐意照着他说的他做的也去做去说。我不相信这个是上课可以解决的，我相信这个是需要主耶稣花很多的时间来帮助你们，让你们跨过这个门槛啊。当这个门槛跨过了以后，主耶稣的祝谢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一个，他们认出耶稣是谁，对不对？这个很关键啊，你不要嫌我烦啊。但基督教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底的话，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清楚，这件事情我信主20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懂耶稣是谁。耶稣就是耶稣嘛，我知道耶稣是耶稣，耶稣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耶稣是上帝要你认出他那个样子。认出耶稣是谁，你才有办法真正认识圣经，你才有办法照着圣经去懂去行。第二个就是能够明白圣经中指着他的话所说的意思。我以前不懂啊，现在慢慢懂啊。这个厚度啊要加厚，宽度要加宽。所以我鼓励你们阅读啊，我鼓励你们阅读是要你们培养一个进入中老年人的好习惯啊。因为我现在就在进入这个阶段，我发现很多人啊到了这个年龄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很可怜。只要没有同伴啊呼朋引伴招他去做一些事情，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就是看电视唱，要么就跟人家唱卡拉 OK， 很可怜。他是一个没有容，他不是一个容器，他是一根一个刺猬，你知道吗？对每一样东西都什么，都有他的意见，都有排斥，他就是不能装。这个吸收力啊，你知道那个菜瓜布有没有用久了是吗？就不吸水啊，我们就是这样。要培养阅读啊，我不知道除了阅读还有什么好的方式啊。要尽力的读，因为只有阅读你能够认识更多这样的可能。 你能够把这么多的可能慢慢的放进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对主耶稣来讲，你知道主耶稣最熟的是什么？应该是圣经。圣经靠什么？靠阅读。我认识一个新约的一个学者啊，这个学者啊，他是启示录方面的权威，非常有名啊，他是一个美国人。你知道在西方的学术界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当他想要有一本书啊，那本书如果是学术，你知道学术的通常越冷门的越贵，你知道吗？啊，特别是像荷兰啊，他们那个出的书啊，一上来就是150块美金一本啊，也只有一两百页啊。那个买起来，我曾经最贵买一本书是400块美金一本书啊。那你知道学者都很清贫啊。Either 就是到图书馆去，对不对？可是图书馆不一定都有，因为太冷门。第二个，图书馆有，也不一定你借得到。第二个，你借得到，你不一定能够照自己的意思，想怎么读怎么读。他就想要那本书。西方的这个学术界这个惯例是，你如果想要那本书不要付钱的话，就写一篇书评。那个书评写给那个出版社，那个出版社把它登在一个期刊上或者别的地方，就免费送你一本。所以你看到很多啊书评啊，同一本书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杂志期刊上写同一本书的书评，就是因为什么？这个弄书的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蛮好的啊。但是因为有的书评它限制它的语言，用什么语言写。结果呢，他要拿的那本书呢，那个出版社说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啊，这本书的书评必须要用德文写。我告诉你啊，那个美国的学者，他为了拿到这本书学德文，然后学到写书评，寄出去拿到这本书，你干不干？你不干，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么大的动机。后来他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只要能够让我更认识神，我什么事都干。这个才叫爱主，对不对？我们常常看情人中间讲这种同样的话，对不对？我为你死，我什么都干。哎，试试看，先把德文学好。不要学德文了，把中文的圣经读好，就证明你有一点爱了。最后就是主耶稣的祝祷里面，我发现除了让我们认识他、认识神的话，24章47节，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感谢主啊！原来宣教的动力是在他祝谢的祷告里面，因为主耶稣就是为了这万国万民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认识他，认识他的话，然后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这是一个祷告的结果啊。所以我还是鼓励你们祷告啊，在各种场合学习祷告。如果你不善于祷告，或者是你害羞，我鼓励你听祷告，跟着别人的祷告说阿们，这总会吧？你不能告诉我合掌，我阿们要怎么说？啊，你不能再这样子了吧？感谢主啊！我自己参加祷告会啊，我最感动的都是听别人祷告，然后我说阿们，这是会让我很激动的。祷告不是来表演自己。祷告会是来什么？是来领受的，领受神在别人身上的祝福带领，然后用阿们把它什么，把它倒进我这个需要装满的容器里面。好，今天我们这个课上到这里，下面啊， 你们会拿到这样一张书单，对不对？今天我们是第九课，下一次跟下下一次一共只有十一次，还有三本的中文书会介绍给你们。今天给你们是因为我们在下一次第十次就最后一次接受登记购书啊。那下面一次，下一次我会再介绍剩下的三本书，其中有一本叫《返璞归真》，有没有？这本书就是 C.S. Lewis， 我想你必须知道这个人啊，英国人，圣公会啊，所以我对圣公会是肃然起敬。英语的出版的作品啊，在二十世纪整个下半个世纪五十年当中，卖的最好的就是《圣经》。第二好的就是 C.S. Lewis， 他每一年平均卖40万册。他是谁？你要不要认识一下？他对这个，他是牛津大学教中古世纪文学的一个专家啊，他的这个写作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锐利，这个英文叫 sharp， 什么事情他一讲啊，好像那个就像那个。你看庄子有没有？庄子不是讲到有一个很会杀猪的有没有？啪，就是几刀他就把一个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哎，很清晰在你的面前，剩下的事就是要还是不要，啊，是这么一个作者。看他写的书啊，是我听过很多很多现在西方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学者啊，都做见证说他们的。年轻的时候，童年影响他们最深远的 C.S. Lewis 总是其中一个人，他们是阅读他的作品长大的啊。那我只介绍其中这一本是他的经典啊。你们前一阵不是有一个那个电影叫《纳尼亚传奇》吗？电影拍的没有小说好啊，为什么呢？怎么拍都不会有小说好，因为电影一拍出来就定型了，小说呢还可以继续的什么？想象那个无穷的世界啊，那本书看小说比较精彩啊，所以如果你看了电影觉得不好看，再去买那个小说，中文是有翻译来看。所以请你们今天开始跟下一次来购买这些书，购买这些书呢，目的是让你未来的两年不至于断炊，让你顺利的软着陆进入中老年。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激励我们，用你的话，用你自己的作为激励我们，激励我们爱主的心，激励我们认识主的热切，激励我们用更多的谦卑忍耐来靠近你，来等候你，来领受上帝的供应。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显明你这莫大的恩典和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上帝。感谢主，也继续带领我们还有两课，求主还是在我们当中做保守的工作，做纪念的工作，做成全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